弟兄姐妹平安，两个礼拜没看到你们，很想念大家，是真的想念啊。啊，我这次去啊柬埔寨跟郑州啊，我就来分享一下在柬埔寨跟郑州的一些看见跟经历哈。那我为什么会去柬埔寨呢？那起先是师母就啊跑过来说，许真啊，你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我觉得你应该去柬埔寨这次短宣去看一下这样子。那我就很快的就答应了他。哎呀，一答应就后悔了，就感觉哎呀，家里的生意刚刚有点起来。就要走了，然后各方面的拦阻就好像有挣扎了。但后来我在想说，若神叫我去，我就是要去，不管我感觉有多么困难我都要去。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去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其实很想遵行你的旨意，我这么快答应师母，是我跑得比你前面呢，为什么我有挣扎呢？你回答我，只要你说去我就去。那一天晚上哈，我祷告祷告就睡着了，睡着以后神就用他特别奇妙的让我做一个梦见我在柬埔寨。我怎么知道是柬埔寨呢？我感觉这个地方很贫穷，哎呦，也很多中国人，也有不像中国人的脸孔，又好像像。我心里就是知道这是柬埔寨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柬埔寨的字哈。然后我到了那边时候呢，我好像走到一个二楼，他们的那个楼啊，它都没有像我们的油漆这么漂亮，就是好像那个很普通的那种，都没有油刷的。我去到那个二楼，里面有两个姐妹，大概七八岁的样子。他就对我说话，他说你很像我妈妈，你可以做我的妈妈吗？把我带美国去。我一听这个，其实我似懂非懂，我有点懂，但是我又想去搜索更清楚的意象，所以我就醒了。那醒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就知道神要我去柬埔寨。当我知道神要我去的时候呢，我所有的忧虑都没有了，我认识连挣扎都没有了，我就预备好自己要去。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，他们那边的环境就跟我梦里看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去的时候我一直祷告神，我要怎么跟这些宣教士连结，神一定把我带去，一定有他的美意，是不是我要跟他连结，让我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。那我一直问神说，这个两个姐妹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在这些姐妹宣教士姐妹当中有一两个是我能负担的？后来我又在想，圣经里面姐妹怎么解释她？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两个城市用姐妹来比喻，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点想，难道是神要让我为柬埔寨祷告吗？我就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认识了主的一个姐妹，大概有他们就是有各国来的，有老挝、泰国、日本，就是各国来的。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些有八九个姐妹，好，再加我们这些老师去的时候大概有十二个姐妹这样。然后这些姐妹哦，很棒，他就设立了一个群叫姐妹群，他没有想到他把我也拉进去，所以我就跟他在一个群里面就有一个互动在里面，然后他也会告诉一些需要带导的事情，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把我连接在一起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更妙的，起先来了两天以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融入，因为你都在上课，所以你就客客气气，等他休息的时候就 hello 一下，讲一下，就很没有办法融入在一起，彼此了解。那时候跟神说，神啊，他也不来找我，我找他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没办法。但我就觉得神给我 很棒的一个机会，也是牧师把我推荐出去。牧师跟他们讲说，这个姐妹是一个美容师，你们这几个姐妹组啊，如果有关于皮肤的问题都可以去问她。刚好我们第二天好像有一个姐妹群带小孩出去，所以就一个那个有一个姐妹就过来问我说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，然后我关于皮肤的问题来问你。我说当然愿意了，这是巴不得，我一直还在祷告，我怎么跟你们融入，当然不能跟他这样子讲，我心里自己这样子。所以我就去，我们就把小孩子带到一个游乐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有12个姐妹就坐在那一个里面，我们喝咖啡，师母也在。我可以发啊，这个就是这个，你看每个人都在看着我，我不是在讲道，我是在讲美容。我没有想到，当我跟他分享怎么样保养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来问我，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，有些天气太热的，有些天气太那个什么，都皮肤都不太好，所以我就觉得感谢神，神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的专业可以服侍到他们，就这就是一张。然后讲到他们还一直问一直换，我说差不多了，要把时间留给师母，所以师母也在那个机会也服侍到这些姐妹们。好，这个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经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。有一个姐妹呢就坐在我面前，因为我们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就开始有话题讲了，然后我们就好像第二次在讲的时候就比较 close 了，就好像比较靠近这样子。然后她就跟我讲说，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哈，我18年的时候我被神呼召去泰国宣教，我机票都买好了，前第三天我就要去泰国了，但是呢我去拿护照的时候骑了摩托车，我护照就丢了。哇，这个姐妹简直崩溃了，她说这三天都要走了，我的护照丢了，然后一路走一路哭，一路走一路哭，到底神有没有呼召我去啊，还是我听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她一跟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吓了，很惊讶，因为18年师母发出一个代祷，紧急代祷说有一个宣教士护照丢了，三天就要去了，所以紧急代祷。所以当时我跟芬妮两个，我们迫切的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到我们怎么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让这个护照人捡到了送到这个姐妹面前去。第二天我们收到那个回答，说第二天他的护照就有人送到他面前去。我跟这个姐妹不认识，我们从来没有看着照，我们只是说代祷的东西我们就祷告祷告。我去泰国之前我还把这个见证，因为我平时有神回答我们的见证我会记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去这个柬埔寨之前我还看了这个见证。所以当她这个姐妹来到我面前跟我讲这个见证，我说哎呀是你啊，多么奇妙。所以神在18年就在祷告中让我们与这些宣教士有连结，我们在代祷中。然后这一刻时候，你说这个姐妹她不跑到师母面前，也不跑别人面，怎么跑到面前跟我讲这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拍了一张照片，第二张照片，我说我要把拍的照片，我要让一些祷告的人知道说你在祷告，神在那边做事。所以对她来讲也很惊讶，她就觉得说哇，还真的有人为我祷告哦，还真的有人为我祷告。对他来讲是不是？因为我刚刚好把这个见证他放在我的手机里面，所以他一讲我就把我这个见证给他看，就是他。所以我很奇妙，就这个。然后呢，当我就是柬埔寨之走的时候，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，他在回答我。在问神说，你把我带到柬埔寨是不是为柬埔寨祷告，还是从这些宣教里面的一些姐妹负担放在我里面。当我走，我们今天晚上去坐飞机，他走之前很匆忙，他送一个礼物给我，我当时都没有时间拆，到了家里才拆，他送给我一个地图，请 为柬埔寨祷告，这是柬埔寨的地图。所以这个就是神把我带到柬埔寨的心意，这么多礼物就抽了一个给我，就是这个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哇，我说上帝很奇妙，他带我去，他也告诉我要去干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柬埔寨的一个旅程，还有很多，但我们今天就分享在这个。然后去郑州哦，我很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，我现在平安的回来，因为我们在郑州有很多的属灵征战。在我去之前，就是说那一天我们柬埔寨完成的那一天，因为我们晚上坐飞机，我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，我在听课。突然收一个语音，我在想说，哎，怎么这么语音啊？大家都知道我出国了嘛，如果有这个语音，可能是比较有重要的事情，是我的亲戚，所以我就出去，我就听这个语音。我这语音一听啊，我这个血压飙上去啊，你知道这个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阿妹啊，你反正也没钱，然后啊，我现在这边被人告了4万多块钱，要么你。”胸部破产，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呢？因为我帮我的亲戚签了一个店，开店都好好的，然后他店被人告了，告了其实告不多，4万多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处理，但是他因为不甘心赔，所以叫我破产。这个我说这什么概念啊？所以我听的时候我这个血压飙高，我说手在抖啊，哎呦怎么有这种事情？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也语音过去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你也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，我告诉你我不会破产的。然后我在讲说我在帮你，你叫我破产，我就讲了这一句话。后来我赶紧知道那个我的整个状况是不对了，我就感觉我有一个属灵的攻击，我的身体在发抖，所以我赶紧发语音给芬妮给海兰，我说请你为我带祷，让我的情绪可以安定下来。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有属灵征战，因为我要去郑州，可能郑州有些事情，所以我说你要为我跟师母祷告，去郑州的服事祷告。当我这语音发出去的时候，我的心脏还是跳啊，我还是跳，所以我就说主啊，快让我安静下来，快让我安静下来，你是使人安静的神，主你帮助我安静下来。哎，大概我祷告了一段时间，2个小时以后，我的心全部安静下来，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，忘记了它，我整个人好像被上帝那个丰盛的平安充满在我的里面。那当然这些东西是有原则性的在里面，神希望我要饶恕我的亲戚，神也希望我为他祷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你就是要饶恕。所以我在这一个方面里面我过去学过，所以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我更要需要这样。我若不这样子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没办法跟师母一起去，因为为什么？师母要回过来服侍我，因为我整个人情绪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就只感谢神，神的恩典够我用，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神就用那种厚厚的平安来覆庇我。我这件事情到了我们去郑州飞机在登机时候，我就跟师母讲说，我说师母可能我们去郑州有挑战哈，因为我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我也告诉祷告的人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郑州是一个比较不能开放聚会的地方，抓得很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我到了郑州以后，行李找不到，找了半天行李找不到，哎，行李怎么？我买机票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在北京出关不需要拿，但是我问那个人，那个也不要拿，行李也找不到。找不到的时候，我就心其实我还蛮平静，我心里想说，跟那个破产比差的有，那个都破产都成。都是找了，所以我就也不理他，但是感谢神，2天以后行李也找到了。但行李找到了，我就生病了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身体一直都像牛一样，这么抵抗力，怎么在了那一边，因为那个病毒非常的严重，那个病毒，所以牧师也生病，所以这个病毒是从柬埔寨过来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小孩子都发生这个病毒就传过来。我到了郑州 第二天我就病了，我那个病呢，全身骨头痛，还好我的抵抗力比较好，所以没有发烧。那天师母就给我一颗药，我吃一颗就好了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，我相信这个不是说可以一天就可以好，就可以一颗。因为那个陈昌文那个医生说，他说这个病啊，一定要吃五天，每天早晚一颗药，这个病毒才没有。我一颗药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师母就很辛苦，她也传染了。但是我也看到上帝的恩典，奇妙的恩典在她身上。她两天没吃饭，睡也睡不好，但是呢，服侍就一批走一批来，一批走一批来。然后有人都在那边讲到一点，我在里面睡觉，我很想出来把他们赶走，你要让他睡觉，明天还要服侍。但是我后来我没做，后来到一点，然后你把这样子，明天还要讲到，他就这样子没办法睡觉。但是神给他的恩典就是整个超自然的能力覆庇在他身上。那在这个呢，我们在郑州碰到的是什么问题？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。我在想说，这个每一个人基督徒一生都在学习。我来郑州之前还在学习这个功课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，马太福音第18章到35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70个7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来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，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，说：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就把他们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插住他的喉咙，说：你把所欠的还给我。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：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行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怎样待他？怎样？不饶恕他吗？还是把他关在掌刑那里？是掌刑那里，是掌刑。有个地方讲说，你不饶恕人，神也不饶恕你。但是这个地方说，他把你放在掌刑那里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经文？因为我郑州在郑州看到一对夫妻，非常的爱神，神叫他80%的收入奉献，他都奉献。他跟神有亲密之旅，他把家开放，他会做煮饭，他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愿意奉献给神。但是走，就把耶稣走丢了。当他跟我讲这个时候，我一边听一边流泪，我知道那什么感觉。他说他过去没信主之前， 他觉得人生没有意思，但是信主以后他很开心，他觉得他有活下去的理由了。他是这么样的投入在神的怀抱，他慢慢的找不到耶稣了。所以他有一天在家里歇斯底里的摔东西，神啊你在哪里？神怜悯他，让他再靠一点。但是不是你歇斯底里以后，你呼喊以后，神就回到跟你亲密的关系，而是要知道他从哪里跌倒了，要从哪里再站起来。他一讲这个，我就知道他在关系上，夫妻关系他有问题了。所以他也很诚实的告诉我们，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天两天啊。他把这个插，就像这个经文，他把这个人插住关在这个监里面是有一段时间的，就是不饶恕是有一段时间了，直到邪灵都到他身上去。所以我就觉得不饶恕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所以当他在那边跟我分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在哪里问题，他还没讲出来。他说我没有对神发怨言，我现在生活，他现在生活过得很辛苦，他说我都没有发怨言，债务满身也没有发怨言，都没有。那发怨言发在谁身上？发在他先生身上。他说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我的家变成，因为他的先生投资亏了，所以让他的家整个经济到很紧张。所以他这边服侍神，这边不饶恕他先生，他照样服侍神，他照样因为郑州发生一些不能大聚会，所以羊就散到处，每一个家庭几个人，每一个家庭几个人都没有牧师。本来说两三百个一个牧师，你一分散，你说要多少个牧师？每个主力团，所以他自己就在那边牧养着一些羊群。你说他自己都这样子能牧养呢？能有什么东西来喂养？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些请到外面的牧师也请来，所以他是这么样的热情，但是慢慢慢慢的把耶稣走丢了。所以当他讲的时候呢，我就哭啊，我一直哭，我一直哭啊。他都没哭，我哭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什么苦都没有找不到耶稣的苦。我自己曾经在这一个真理跌倒过。当我碰到困难，家庭的困难的时候，我对我先生很生气。我觉得我孩子的成长，性格上的缺陷，是因为没有你在身边，是因为你使家变成这样子。我曾经有一段是这样子，我先生打电话给我，我也爱理不理，我有的生气就把他电话挂掉。我妈妈问我一句话，我妈来了嘛，问我一句话，你为什么对别人都这么温柔啊？你为什么对你先生这样子？因为他不知道，我妈妈不知道我家庭发生，因为我从来都不讲。所以当我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责任归向我先生。所以我慢慢慢慢的，我跟神的亲密就有个距离了。我还是照样每一天祷告，我还照样每一个礼拜来聚会带小组，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距离。所以我明白那种与神亲密的时候，没有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。所以我一直在哭，当我在哭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的问题是出在这里，神把我扶起来，我悔改了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悔改。我就这样子告诉他们，你们两个要彼此悔改，因为你现在的环境已经没路走了，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你，但是神有他的原则，你要彼此饶恕， 同心合一，不管你现在债务欠多少，对神一小事，他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债务都还清了。但是神更在乎的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一边哭一边服侍他，等他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彼此悔改，彼此祷告，这个姐妹也在神面前哭。等他要走的时候，我还在告诉他，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，恢复的过程需要时间，不是今天你悔改明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明天银行打过来还债的时候，你又生气了，又开始批评了，这变成说一个旷野在巡回。我说你过去全不管他怎么开销，不管他怎么把这边钱弄丢了，你都要让他过去重新开始，让你呼起合一的祷告，让神的路为你打开，一定是可以打开的。我就告诉他，因为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同伴哈，并不是说在遥远一个人得罪我，同伴就是你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看不到了，我也忘记了他，天天看到，天天在家里或者一起服侍，或者自己的孩子，或者自己的丈夫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，这是一个同伴，比较很亲的。耶稣在这里是讲的这一个家人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，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除了老鼠我们没有路走了。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他这么坏，我要饶恕他。但是因为上帝是为了把我们开一条更荣耀的路，更自由的路，是更自由的路。我们一起来看约伯好不好？我们看约伯这里，约伯书约伯三十，我们就是这段才这里常常36:5-12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神有大能，并不藐视人，他的智慧甚广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他时常看顾义人，使他们与君王同坐宝座，远远被高举。他们若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患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，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。他们若听从侍奉他，就必度律亨通，历练胡乐；若不听从，就要被刀杀灭，无知无事而死。这里是讲的属神的义人，我们若听从神为我们开路，我们还要可以服侍他。我们若不听从，无知无事而死，就是我们的结局。所以我在郑州的服侍，师母讲了一篇饶恕的道，师母跟我讲说，哎呀，雪娟，我带了10篇到来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他说我想讲饶恕，我就回他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把那个郑州那个我那个亲戚这个完全连在一起，到了回到这里去预备的时候才把它连在一起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启示在那里，我们会面对的这个问题。所以师母就讲了，我觉得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在不知道中就被神的灵引导。他带了10篇道，就讲了这一篇道，饶恕。我们在那边讲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不饶恕的问题。你说他读了那么多的圣经，上了那么多的课，为什么不饶恕？他说我问其中一个人，我说你不知道要饶恕吗？他说我知道啊，我以为说我去忘记了他，不理这件事情，去忘记他，每一个都有。神是要我们从心里饶恕，从心里饶恕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们真的是很饥渴的一群人，很单纯的一群人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理这样子告诉他们要怎么做， 所以我到了那边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说真的是一群羊没有牧人。当我们在那边分享的时候，还有一张照片拿出来看，还有一张照片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，眼目盯着你看，渴慕的态度，饥饿的态度。我们都是一小群一小群，这个是在 Grace 家里，我在分享这个老树的见证。当我在分享的时候，第二天还是那一个晚上，我忘记了，他就有一个姐妹过来，我们告诉他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，我们只可祝福，我们不可咒诅。我就这样子在那边分享，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回这个人，因为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释放，让这个人也回到基督耶稣里面。当我这样分享呢，这边一个姐妹，这边这个姐妹就抓着我的手，哎呀，我常常去咒诅别人，我还跟神说，神啊，这个人怎么坏，这个人要怎么惩罚，因为他没有人教导他，他还这样子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，因为神顾念他单纯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没有东西在他里面，没有真理引导他，所以我问他说，你不知道不可以咒诅吗？他说不知道，没有人告诉他。然后很奇妙，然后他很认真哦，哈，他说那我这样子，有的时候在家里骂我的孩子，骂我的丈夫，什么气的什么，这是不是咒诅？我说是咒诅。哇，他就悔改啊，他就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。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，我说你当我们祷告赦免了，神就赦免，你要相信神已经赦免你了哈。然后神就开始教他功课。他就是很真实的教，不是在言语上的教。当我们被圣灵啊，为他有一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就被圣灵充满，她的舌头的方言啊就一直滚一直滚，但是她的音发不出来，音发不出来。后来我就跟她讲说，我们先停下来，我说你舌头已经一直在滚，你把它说出来。她说说不出来，声音发不出来。我说那我们停下来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主啊，求你来洁净我的口。他就这样子，他很单纯，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就这样子祷告过以后，我也求也告诉他说，你也要赦免自己，因为他有那种愧疚感，你知道。我说你也要赦免自己，你跟主说我也赦免自己，你也赦免我，你洁净我的口，让我的口常常说祝福的话，咒诅的话一句都不要从我口里说出去。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方言咕噜就出来，神真真实实的来教他。我都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。当我在柬埔寨看见这些宣教士这么辛苦，你知道宣教士不止自己把自己埋在那一个地方，他连他的下一代也在那里啊。你看我们哪里学校好就搬到哪里，把我们的孩子在那里，人家在柬埔寨孩子就在柬埔寨，人家在老挝孩子就在老挝读书。然后我又问一个宣教士，我说你的孩子，你这样子东奔西跑，你的孩子有没有什么感觉？他说有，孩子生气，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搬来搬去，为什么搬来搬去。他说他就要安慰这些孩子。所以宣教士很辛苦，但是因为他就是爱神，然后他也爱那当地的灵魂，所以去那一里。所以到了郑州以后都不能聚会，哪有像我们这样子聚会，有人牧师师母这样子每一天把这么神的道这样子释放给我们。他们那边饥渴啊，也饥饿啊，叫做饿，很瘦弱啊。当环境来临的时候，他没有神的话，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年我们又在读圣经，就认认真真的读，把它话吃进去。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喜欢读经的人，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，我需要读圣经，因为我需要它，就好像我需要吃饭一样的。你天天是不是要吃饭？ 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耶利米跟神说，你的话我把它当食物吃了。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，读，不能读不懂的时候就开始跟神的话抵挡，没关系，不懂不没关系，时候一到神就会让你懂。圣经是启示的，圣灵时候一到他就把你带进去，环境一来神的话就显出来。你现在读神的话，到环境一来的时候，神的话在读你，他的话就发出亮光来读我。现在我们就是读，因为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是读啊，因为也没有用到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就是读，慢慢的把神的话就存到心里。时候一到，圣灵就会让你记起这句话，圣灵到那里记起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，神的话是最大的武器。当耶稣在旷野的时候，他面对仇敌的时候，他就是用神的话。神的话，圣灵的宝剑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然后他的话在哪里，哪里就要得自由，对不对？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要得自由。他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今天如果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要读神的话，我真相信没有一个人读神的话是困难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小学三年级，但神给我恩典，就是按字面来读它，慢慢的神就会启示出来，你要这个是什么意思，这么什么呢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就用对的态度，当我们都用对的态度来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是跟神的话是调和在一起的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说，因为他所讲的道跟这个人信心不能调和，所以他不能安息，进到神的安息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信心，用神的信心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？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怎么教导提摩太，告诉他怎么样把神的话牢牢的守住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从前我听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还有一个，对，十四节，我从前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我们每听一篇道，我们每看一段经文，牢牢的把它守在心里。也许你现在用不到，有一天你会用得到。没有神的话，我们走不到哪里去，没有神的话，你也不会茁壮，生命也不会茁壮。好，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，我们把它吃进去，已经长在我们身体里面，我们身体有抵抗力。神的话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分不开的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读经，就是认真的读，不是进度，也不是把它当作看小说或者读其他的书，我们就是把它当作话，每句话都是生命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上帝里面话每一个应许都是是的，都是是的，它里面就是很美。当他圣灵引导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个自由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得胜在那里。哇，原来神的话是这么美的。当我们圣灵没带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枯干，没关系，你就先读，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们一下子都懂，他是慢慢的，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它是什么样结果子？按时候，时候一到了，它就结果吃，让我们的叶子也不枯干。好，今天我就分享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，好不好？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， 相信上帝的爱，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神都可以带领我们夸胜。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啊，我相信，对，对。
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的爱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来为了爱你，所以我来为了敬拜你，你在我身作为客。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的爱，我相信你的真实，我相信
来唱，
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的爱，我相信你的真实，我相信
你，耶稣，我相信你。
我相信唯有爱你，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，你在我身作为客位，我一生敬畏你，
所以我来，
所以我来为了爱你，所以我来为了敬拜你，你在我身作为歌位，我一生敬畏你。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对你说，我们相信你每一句在圣经所记住的话，我也相信你对我们的爱，主啊，你每一个告诉我们的真理都是为我们的益处，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，主啊，带领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，带领我们常常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环境所计划的里面，因为我们相信你，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境，你一定会为我们走出一条那个得胜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为我的弟兄姐妹，为我自己祷告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今年有一个极大的跨越，在今年新的一年里面，不管是读经，不管是在祷告，不管在服事，圣洁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极大的突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相信这个祷告是你，也是你要我们的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生命有一种奇妙的作为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好，谢谢。